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威华。我们要继续进行列王记的课程。上一次我们谈到所罗门的晚年，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四十三节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岁，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那个一代的英雄所罗门过世了，这个国家当然要继续有人坐在那个王位上面，很自然的，第一个理想的人选，也是对大家来说合适的人选，就是罗伯安。第十二章第一节说，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看起来是非常自然、很正常的事。国家呢，一代一代的传承。所罗门过世了，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是很正常的事。以色列人选了一个非常古老，对他们来说有神圣意义的示剑城，在那里呢要立罗伯安做王。不过事情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转折，也很重要的发展。第二节说，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现在他听到了以色列人要立罗伯安做王，所罗门已经过世这件事情之后，第三节说，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陈情，向王请求能够让他们的劳役能够轻松一点，他们所做的苦工能够轻省一些，好让他们也可以生活的好一点。不过这个时机呢，其实非常的特别，这是在以色列人要立王的时候，所以这个请求呢，其实有相当的威胁，意思大概是，如果王你不答应，那你这个王呢也就不要想做王了。是在要立王之前，他们找了一些人来和罗伯安来谈判。更重要的是，来谈判的这个人里头，以色列人呢去请了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原来就是负责掌管这些工程进行的人，他对于上上下下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大概是最了解不过了。大概所有人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传说，耶罗伯安好像会做王，有一个先知曾经有一些预告，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所罗门要杀他，他就逃往埃及去了。现在因为所罗门死了，所以耶罗伯安回来，以色列人竟然把他请来，要要求罗伯安减轻他们所负的重担。罗伯安光看到耶罗伯安这个人，他大概就知道这整个以色列人对他的态度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敌意，而且有很大的威胁。我们来看罗伯安怎么回应他们。第五节，罗伯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了。罗伯安并不是一个非常毛躁的小子，他在王宫当中长大，他有最有智慧聪明的所罗门做他的父亲，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宫廷里头有一些教育的体系，帮助这一些太子，这一些王族的后代能够懂国家的大事，能够懂法律，能够懂军事等等。罗伯安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他并没有非常毛躁的反对或者是答应，他说，你们去，第三日再来见我。这三天的时间，罗伯安要拿来做什么呢？第六节说，原来罗伯安周围有一些服侍他父亲的这一些老年人，也就是一些老臣。罗伯安把这件事情跟他们讲了之后，跟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名。长老们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名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简单的说，这些老臣的建议很简单，就是既然这些人 有这么高的姿态找了耶罗波安来，王呢如果就稍微顺着他们一点没有关系，好像表面上我们屈服一下，不过呢长远来说其实我们可以永远得着这一些人，他们的条件只是要稍微减轻这一些劳役，如果王一旦答应了这些人呢，他们的要求被100%的答应，他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因此他们就会永远服侍王，这是这些老臣们的建议。第八节告诉我们说，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侍立的少年人商议说，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些人的回答，第十节，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名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腹中饿，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在耶罗波安的请求之下，老臣们的建议很简单，就是暂时虚与委蛇答应一下。可是罗波安周围的这一些和他一起长大的，大概也是年轻人，他们说千万不要示弱，他们竟然敢在这个时候这样子的威胁你，要求你，你要比他们还狠。到底罗波安应该要听老臣们的还是听少年人的呢？按照故事的发展，我们知道罗波安听了他周围这些少年人的意见，北国那十个支派那些来要求要减轻负担的这一些人，他们就非常生气，从此他们就跟罗波安没有相关，他们呢自己永立了耶罗波安，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罗波安的选择听从这些少年人当然是一个不智之举，但是那是我们知道事情的结果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很简单的说他，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罗波安的情况，他为什么会不听老臣的？是单纯因为他愚昧，可是我们发现他在百姓的请求之下，他说给我三天的时间，他看起来不是一个非常愚笨毛躁的一个毛头小子，他懂得问老人家，他也再去问他周围的少年人，他听了各方的意见，听起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是花了相当的时间，也从各个角度来考虑，不像是一个莽撞行事的人。如果是这样，那罗波安为什么不听老年人的这些意见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要听老年人的意见在那个时候对罗波安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一些老人家虽然是服侍他的父亲所罗门，可是谁知道他们在所罗门面前到底有什么贡献？如果所罗门是全世界最聪明拥有极大智慧的，我们也在列王记上里头看到所罗门断事如神，好像所有难解的这些事情并不是由他周围的老臣们给他献策给他谋略，所以让他能够处事得体，能够四境平安。看起来似乎这些人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是所罗门替他们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如果是这样，这些人只是单纯在所罗门面前进进出出而已，其实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成绩可以让罗班来信任他们。第二个问题是，这些老年人如果他们真的那么有智慧，也对国家忠心的话，难道他们不知道所罗门怎么样子的使用这一些工人吗？难道他们完全不知道底下的这一些人他们所负的轭已经太重，造成民怨沸腾，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情况？如果是，那这一些人为什么在所罗门生前没有人讲任何一句话？他们是不知道，或者知道可是没有正确的判断，或者是也知道也有正确的判断，可是他们没有那个勇气胆量，换句话说他们也只是为了保住个人的权位而已。如果这一些人他们的考量是他们的权位， 是他们的身家性命的安全，是他们在王面前会不会得宠。如果是这样，今天罗波安凭什么来相信这一些人他们所说的话是真的呢？反过来看，罗波安周围和他一起长大的这些少年人，为什么罗波安会听这一些人的？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这些人是从小和他一起长大。虽然大家都知道罗波安是所罗门的儿子，可是一直到目前为止，王位的继承不见得是最大的儿子继承的。所罗门自己就不是大卫所有的儿子当中排行最长的。所以这些和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他们不见得对罗波安来说有什么太多厉害的关系。这些人显然也都是王族之后，如果这一些人和他一起长大，至少这一些人的忠心是可以确定的。这些人不见得要在罗波安身上要取得什么样子的利益，好像那一些大臣一样，也许这些人所讲的话说不定更真实。反过来看他们所讲的内容，其实他们所提的也许是让罗伯安真正接受最重要的原因。他们要罗伯安在这个被威胁被恐吓的时候，特别是他快要当王还没有真正当王，需要那个庆典，需要那个仪式来真正成为以色列人王的时候，他们说，你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表现得非常软弱？一旦你表现得软弱，你将来怎么样统御朝中的大臣？你怎么样号令三军？你怎么样使全国上下在困难的时候愿意跟你去战场上面征战，在平常的时候愿意交税给你？如果这一些人只不过因为找了一个耶罗波安来威胁你，你就害怕，你就胆怯，你就什么都愿意给，那明天会不会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也来？他们可能要的不是苦工的问题，他们可能是觉得税负太重，或者他们觉得他们的待遇太差。如果是这样，你这个王怎么做下去呢？我猜罗波安大概是在这样子的考量之下，所以他觉得他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他要让大家知道他是做王的真本色，他有王的那个材料，可以真正承继大统，接续所罗门来做王。换句话说，罗伯安大概是在那一个非常伟大的父亲那个影子之下长大的一个孩子，他大概也相当程度急于要证明他是一个真材实料的人，也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少年人所说的话对他来说变成非常的有吸引力，也有道理，他呢就照着做了。第十二节结尾说，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这一些要求要能够有更好一点的待遇，更少的苦工的这一些以色列百姓回来。第十三节，王用严厉的话回答他们，王说，我的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如果原来所罗门给你们是十份的工作，现在呢，你们要交出十五份、二十份。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第十六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呢？我们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北国就脱离了原来从大卫所罗门以来的这个国家，自立了一个国度。他们永立了耶罗波安。罗波安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第十七节说，罗波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显然是情急之下，好像狗急跳墙一样的未经深思熟虑。对他来讲很简单，那一群所谓服苦的工人，他们有意见，他们有行动，他们在这里反叛了，当然是找那个一向管他们的人去处理，对王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是 大家想一想，如果原来就是这个人发号施令，原来就是这个人一天到晚分派他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一个，把各式各样的苦工加在他们身上，对这一些工人来说，他们最讨厌的人大概也就是这个亚多兰。罗伯安没有仔细的思考，他就觉得这些人既然归你管，出事了你就得去负责，所以呢，他打发了亚多兰去。很自然的，亚多兰到了那里，当然就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以色列人在这整件的事情上面呢，他们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情感和反应。一旦亚多兰被打死之后，罗伯安听见这个消息，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他回了耶路撒冷，并没有就善罢甘休。二十一节说，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我们来想一想，这个时候罗伯安挑选了18万的军兵，而且都是以色列当中挑选的战士，是最好的、最有资格、最有能耐，说不定也最有战机的一支军队，要和以色列家征战。在那个时候，罗伯安有没有胜算呢？他应该是有很高的胜算。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家其实原来只是在情绪的发泄，在要求，在于向王挑衅。以色列其实本来并没有真正要成立国家的打算。虽然他们在仓促之间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人耶罗波安，他很有领导的才能，也跟大部分的首领们认识，虽然他们找到这样一个人可以来做王，可是整个指挥的体系、整个官僚的系统通通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那都还是原来大卫所罗门时期的那一些人、那一些规模。现在突然之间告诉大家是耶罗波安做王，在通讯传播都非常不发达的情况之下，这一些命令要传达到每一个地方，要被所有的人接受，认为这是合理的，这是应当的，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在那个情况之下，如果真正打起来，虽然北国十个支派人更多，但是呢，指挥系统大概是非常混乱，物资呢大概也不容易集中，更何况每一个人到底心里头在想什么呢，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不像耶路撒冷这里所召集的18万的精兵，这一些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这一些人有非常清楚的指挥系统，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打起来，理论上罗伯安非常有可能按着他自己所想的、圣经所记载的，要将国夺回，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可是非常有趣的是，第22节，上帝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在那个几乎是稳操胜算的情况之下，有一位先知神人示玛雅出现，他对罗伯安、他对犹大南国的军事将领、军兵们宣告说，神说这事出于我，不要与你们的兄弟征战，回家去吧。所有人就都回家了。所有的人回家这件事情，其实跟罗伯安的态度显然有非常大的关联。如果罗伯安使用他周围对他非常死忠的这一些人、这些御林军，他可以把那一些听了这话就要离开的人当场杀死，如果是这样，说不定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或者至少会看到南国自己本身的一场杀戮。可是同样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众人就都回家了，非常和平的一个画面。最合理的情况看起来是罗伯安自己也接受了神人所说的， 当神说这事出于我，这个王竟然就接受了。如果我们说前面罗伯安在听这些老臣或者是他周围的少年人的事上，他有各式各样的考虑，也许他因为有一位成功的父亲，所以急于要证明他也是有本事的。如果那是他的错误，在这里听神人所说的话显然是他的成功，因为他可以接受，只要这事是出于神，就算我要失去这么大的土地，这么多的人民，就算我这个王一开始才刚刚继位，就使国家分裂，就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愿意侍奉我，跟从我，他竟然可以接受，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罗伯安的成功在于这个时候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听了神人的话，他没有把这个神人抓起来杀死，他没有让犹大南国自己的军队自相残杀，他也没有挥军北上去捉拿耶罗伯安等等，他就回去了，南国的统治因此可以延续。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边，就是被永立的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在众人永立之下，很突然的情况之下，他就做了北国的王。他继位之后做了什么事呢？这是北国的第一个君王，是先知陈经将衣服撕成十二片，给他其中十片，预言他做王的。他大概曾经有想过，如果他做王，他要做些什么事。现在机会来了，他做什么呢？25节说，他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毕努伊勒。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他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罗伯安在这里所做的事情，简单的说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个是建筑的部分，他建筑毕努伊勒，他住在事件，也建筑事件。事件和毕努伊勒都是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些人曾经待过的地方，也特别和雅各有密切的关系。毕努伊勒是雅各在那里和上帝的使者摔跤，因此他得到他的新的名字，从雅各成为以色列。耶路安建立了这个北国，国名就叫以色列。显然他建筑世界和毕努伊勒，要告诉大家他多么的尊重先祖以来的传统，大概有相当程度要告诉大家，这才是一个有正统性的政权。大卫、所罗门和罗伯安，虽然他们好像原来是国家，是国王继承的那个传统，不过呢，真正追溯传统，其实应该要追得更远一点，应该要追到雅各、以色列。建筑这两个跟雅各很有关联的地方，显然是要收买民心，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政权的正统。另外一个政策是宗教方面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耶罗伯安很害怕这些百姓，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永立他做王，可是会不会哪一天他们到南国去献祭，看见那里有非常伟大富丽堂皇的圣殿，他们就决定或者就回想到他们过去在那里的种种神对他们的恩惠，如果是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对于政权的忠心呢？这里告诉我们，耶罗伯安铸造了两个金牛犊，甚至于对众民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我们想想，为什么耶罗伯安当他把这两只金牛犊安在伯特利和但，以色列人竟然没有太大的反抗， 几个原因大概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第一个是在古代的以色列没有圣经，因为没有印刷术，所以呢圣经非常非常的少，只有在少数的君王和祭司的手里而已。大部分人对圣经里头所记载的事情一知半解，模模糊糊，因为不清楚圣经的记载，也不清楚他们自己本身的历史，造成了耶罗波安有操纵的空间。第二个呢，耶罗波安在逃避所罗门追杀他的时候，他曾经去了埃及，显然耶罗波安利用这一件事情，他可以告诉大家他是留学埃及的，他曾经对以色列的历史做了相当多的考证。他的研究发现，原来金牛犊这件事情不是坏事，是被大卫，是被所罗门这一些人为了要建造圣殿，为了要轻忽北国支派的这一些贡献而捏造出来的。他告诉大家，我们的祖先亚伦曾经在旷野做了金牛犊来敬拜神，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当宗教被政治来利用，当宗教被政治来扭曲，而百姓没有真正对信仰实在的认识，这些百姓也就在政治力的驱使之下跟着耶罗波安去了。南北两国分裂，一个王罗波安开头非常不幸，但是在不幸当中却可以听神的话。耶罗波安呢，一开头非常成功，黄袍加身，可是呢后来的作为却跟当初先知所警告他的话完全相符。他呢铸造偶像，敬拜别神。但愿这些历史成为我们的教训，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